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2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六晚上导致29人受伤的纽约市爆炸案的嫌疑人目前正在医院治疗枪伤，他在和警察的交火中受伤。警察检控官指控28岁的拉哈米犯有企图谋杀以及击伤2名警官受伤等5项罪行。在纽约市警方向全市发布附有拉哈米照片的通缉令后，说明要对此人进行讯问的几个小时之后，拉哈米在曼哈顿外新泽西州的林顿市被捕。林顿市一个酒吧业主星期一早上打电话给警察，抱怨一名男子在他酒吧的前厅睡觉。警察认出这名男子就是开枪打伤2名警官的拉哈米。拉哈米之后也在交火中受伤，但是伤者的伤势都是没有生命危险。联邦调查局没有说他们是如何锁定拉哈米为爆炸嫌疑人的。据报道，调查人员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拉哈米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的爆炸现场几条街之外放置了第二枚炸弹，不过那个爆炸装置在爆炸之前被发现，调查人员据报还在炸弹碎片中发现了指纹。联邦调查局希望就星期六早上纽约以南的新泽西州海滨公园发生的另一起爆炸案对拉哈米进行讯问。爆炸迫使一个慈善筹款的公路赛活动取消，不过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现在要由俄罗斯来证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名官员说，为了试图感受他们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已经安排了高级别的会谈，同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19个成员国的特使以及联大安理会的协商也在进行当中。法国外长让·埃罗定于星期二出席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会议。他说，美俄停火协议仍然是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希望。停火的目的是停止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并且限制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过去空袭被指造成了平民丧生，停火也是为了让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先前的协议因为双方相互指责违反协议，大多在实行一个星期之后就分崩离析。美国政府错误地批准了800多名本来应该予以驱逐的公民移民的公民申请。星期一公布的对美国国土安全局进行的一次内部审计发现，有858名移民是来自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或者是移民造假比率很高的国家。报告没有列出这些国家的名字。美国国土安全局检察长罗斯说，移民使用不同的名字或出生日期申请公民身份。他说，政府数据库里的申请人的指纹如果找不到了，就会引起错误。罗斯说，这个情况给那些指望通过作假手段获得公民权利和特权的那些人创造了机会。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星期二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意味着这个国家距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悉亲临现场监督发射。朝中社报道说，他下令官员们尽快准备卫星发射。香港首个明确主张港独的政党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等人星期一的下午摆街站，称向中学生传播港独理念。陈浩天对媒体表示，已经有80所中学的大约100名学生参与民族党的中学生启蒙计划。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教育局都曾经表示，学校没有讨论港独主张或活动的空间，希望校方会发挥教育专业，适当处理港独的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is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 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 Yangling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啊，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带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 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 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 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ang Lin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a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Mm.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3年还清还是5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3年的贷款。因为5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了，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00多万美元。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he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1美元等于100美分，可是谁能说出1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 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杨林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 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喽。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六晚上导致29人受伤的纽约市爆炸案的嫌疑人正在医院治疗枪伤，他在和警察的交火中受伤。检控官指控28岁的拉哈米犯有企图谋杀以及击伤两名警官受伤等五项罪行。在纽约市警方向全市发布附有拉哈米照片的通缉令，说明要对此人进行讯问的几个小时之后，拉哈米在曼哈顿外新泽西州的林顿市被捕。林顿市一个酒吧的业主星期一早上打电话给警察，抱怨一名男子在他酒吧的前厅睡觉。警察认出这名男子就是开枪打伤两名警官的拉哈米。拉哈米之后也在交火中受伤，但是伤者的伤势均没有生命危险。联邦调查局没有说他们是如何锁定拉哈米为爆炸嫌疑人的。据报道，调查人员从监控录像中看到拉哈米的，他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的爆炸现场，这条街之外放置了第二枚炸弹，不过那个爆炸装置在爆炸之前被发现，调查人员据报还在炸弹的碎片中发现了指纹。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现在要由俄罗斯来证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名官员说，为了试图感受他们对局势发展的看法，已经安排了高级别会谈，同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19个成员国的特使以及联大安理会的协商也在进行当中。法国外长让·埃罗定于星期二出席国际叙利亚支持组织的会议，他说，美俄停火协议仍然是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希望。停火的目的是停止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并且限制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过去的空袭被指造成了平民丧生，停火也是为了让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先前的协议，因为双方相互指责违反协议，大多在实行一个星期后就分崩离析。联合国星期一说，他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的一个联合车队星期一在叙利亚阿勒颇市西部遭到轰炸，导致多名人道救援人员伤亡。美国政府错误地批准了800多名本来应该予以驱逐的移民的公民申请。星期一公布的对美国国土安全局进行的一个内部审计发现，有858名移民是来自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或者是移民造假比率比较高的国家。报告没有列出这些国家的名字。美国国土安全局检察长罗斯说，移民使用不同的名字或者是出生日期申请公民身份。他说，政府数据库里的申请人的指纹如果找不到了，就会引起错误。罗斯说，这个情况给那些指望通过作假手段获得公民权利和特权的那些人创造了机会。至少有三个这样的人错误地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且利用公民的身份在安全敏感的比较度这个程度比较高的行业找到了工作，比如商业机场和海事机构的工作。国土安全局表示，这三个人的安全证书均被吊销。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星期二，朝鲜成功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地上点火试验，这意味着这个国家距离获得远程发射能力更近了一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亲临现场监督发射。朝中社报道说，他下令官员们尽快准备卫星发射。韩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朝鲜对用于远程导弹的新型大功率发电机的性能进行了测试。香港首个明确主张港独的政党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等人星期一下午摆街站，称向中学生传播港独理念。陈浩天对媒体表示，已经有80所中学的大约100名学生参与民族党的中学生政治启蒙计划。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教育局都曾经表示，学校没有讨论港独主张或者是活动的空间。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举国震惊的辽宁贿选案引发中共高层震怒，人大常委会罕见举行临时会议，宣布辽宁籍45名人大代表当选无效，中共高层呢将它定性为中国首桩省级层面的贿选大案，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国家法纪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辽宁贿选案给中共体制造成了多大冲击？中共高层为何如此震怒？此案暴露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哪些深层弊端？对未来中共反腐以及19大布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嘉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中共高层呢，我们看到对辽宁贿选案的表态、定性以及处理，说明了这个案件的严重性。那么外电报道说，它暴露了中共体制的深层弊端，或者说捅破了中共的政治黑洞。首先，和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辽宁省贿选案究竟给中共带来了怎样的这个政治冲击呢？
我觉得没什么政治冲击，也没有挖出什么中共的体制黑洞，这纯粹是一个滑稽的、搞笑的一个新闻。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中国什么时候出现选举了？什么时候人民代表大会在一等公正的、透明的一等情况之下进行选举了？没有啊。人民代表大会是怎么回事？那不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所组成的吗？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是各级人大的机构的主要成员了、对，然后就是内部钦定的一些人选了、装模作样的一些人群啊，或者是他是某一个明星啊，或者是他某一个啊这个农民，或者是个党支部书记啊，然后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啊，这个贿赂了他们的一些商人了，对吧？啊，然后就是一些退休了啊，要把你安排到你还没有到年龄，或者是到了年龄以后，给你一个地方呢，还雇都不几年，因为你升不到政治局委员了。啊，升不到书记去了，但是你呢又当了几届的这个省委书记或者是省长，哎，那只要你到人大就应该委员会里面去当一个什么这个副主任或者是主任，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民主党派，对吧？我们都搞不清楚这民主党派的领袖是什么人，哎，他也没干过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当过什么领导，哎，他就是一个什么民主党派的一个什么主席、副主席，把他安排到这个，人大里面当副委员长。这个什么时候有个选举呢？一个没有选举的地方怎么会有贿选呢？我觉得捅开了中国什么体制啊？什么都没有捅开啊！这个就是一个滑稽的新闻，一个搞笑的新闻。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事情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去参与，被指责于贿选，而且集中在辽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地方。恰恰相反。啊，这个很有可能啊，又是一次政治冤案，很有可能啊，又是一次呢对这个中国政治民主进步的打击，而不是呢像现在媒体所揭露的这样，更不是像中共那些人所震怒的那样。如果说他们震怒，也许他们感觉到很可怕呀，啊，有的人已经不接受内定了，有的人需要通过某种竞争的机制来成为人民代表啊，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跟媒体现在时候的评价，我的看法。完全是相反的。
好的，
我完全相反的。对，
和平先生刚才呢说，中国人大呢，基本上呢就是橡皮图章， 有名无实，没有选举。但是为什么这些涉案人员不惜呢，仍然要重金来贿买，并且屡有发生呢？那么北京张立凡先生，请您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生意，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这些代表们，我查了一下，这波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老总。
嗯，
那么他们呢，这个商人嘛，他们的这个社会的身份，虽然他们有钱，但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够高。那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花钱买个头衔儿。
嗯，
这个跟这个中国历史上啊这些传统的所谓叫卖官鬻爵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嗯，
就是一个买卖啊，只不过他买的呢是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头衔儿。因为这个头衔呢他还多少有一点特权，虽然他什么作用都不起，就是个橡皮图章，但是呢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用的。为什么呢？首先他有人大代表这个保护伞，他的这个就不可以随便的抓他。
嗯，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这个地方的人大代表啊，这个一被查或者是被或者是嫖娼啦，或者是出什么冲突了，马上就亮出这个人大代表这块牌子来，那就是他有特权。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花钱买一个特权，买一个身份，然后买一点安全感，有这么一个头衔呢做生意呢也比较好做。哎，就是好像他就变成赵家人了。
嗯，
多少起码是跟赵家沾边了。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是这么多的这些代表们，也企业界的代表这个老总们，他们要去买这个代表头衔的一个动机。
嗯，
就是要一个红顶盖。这个跟历史上这种是捐个什么知府啊，捐个什么同知啊，这个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花钱买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正如何冰先生所讲，
嗯，
就这个事情谈不上是贿选，
嗯，
就是个卖官，实际上就这么个东西。
好，
我们也不必过分认真的去看待他们的这个意义。
好的，
谢谢。
一位叫爱的 Troy 的这个先生呢，他说，这个网民啊，他说中国的人大制度被认为是中共秘密政治的重要制度，从秘密选举到秘密议政都不向老百姓公开，代议机关一味为权力背书，甘愿充当橡皮图章，这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那么他有一个问题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次贿选案呢是否能够推动人大制度走向公开透明，是否能够使人大真正起到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话题。好，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讨论。这个贿选呢在外国我们知道呢也时有发生，但大都是零星的现象。为什么中国动辄一县一市，那么这一次呢是一省范围内普遍发生呢？那么和平先生，这种被官方称为倭案的现象与中国小范围的这个直接选举所谓不是直接选举，是间接选举，代表选代表，跟中国小范围的这种间接选举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您认为？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啊，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贿赂，不同程度的黑箱作业啊，不同程度的污秽的手段所赢得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不存在一个什么辽宁的倭案，什么衡阳的倭案什么这个四川的倭案，全部都是倭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相对于这个黑箱的完全由官方所操纵的内定的这个选举，一定程度上贿选，一定程度上的参与的竞争机制要比这个要进步。也就是辽宁如果真的是表现的比其他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还赋予他一些积极的评价，而不完全负面的评价。是因为贿选相对于一个公正的、公开的、透明的这么一种选举，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糟糕的、应该被抛弃和谴责、要追究法律的选举。但是相对于中共的纯粹的黑箱作业操纵和内定， 我认为或许是一种进步啊。第三个是为什么会集中发生在辽宁呢？这个事情比较奇怪。那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我当时就一般看看一个搞笑新闻嘛，就是说有贿选，我没有很认真。然后我就问我们的编辑，我们的编辑说啊，这个我们有一本杂志叫《大事件》，就会发表一篇非常长篇的文报告。这个篇报告就完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情况，我没有还看没有来得及看这篇文章。我听到大概的这个转述就是说了，实际上之所以把辽宁的贿选抓出来，是最开始的起发点。是中组部安排了一个人到辽宁去呢，要他们给一个名额当这个人大副主任，结果呢，辽宁的人大没有吃这一套啊，就把这个副主任给拒绝了啊，没有选得上这个副主任。然后呢，这个辽宁在这个被抓的这个省委书记啊王明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某些竞争的机制，不仅仅在人大，在政协，在这个各个的这个行政单位党务系统都引进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机制。而这种竞争机制呢，跟现在的中共要当局要所进行的反民主啊，反这个啊，甚至反对党内的民主，这种东西是相反的。所以他们在来开始来追查这个王明的问题。所以王明不仅是涉及了贪污腐化，贪污腐化我们反复讨论过很多次，对任何官员的贪污腐化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应不得怀疑，因为中共官员他不腐败也是腐败的，对不对？他应不得行贿受贿，他也是个腐败分子，他权力的来源，他平时行使权力，他所得到的待遇，他都是腐败的，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为什么都抓这个王明呢？我们发现这个后面呢有很多的政治的因素，包括李元朝，包括令计划，包括甚至包括薄熙来。我们后来越来越多的线索发现出来，就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啊中国啊体制的转型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恰恰跟现在当局所做的啊逆潮流而动的啊这个行为呢啊是相反的。所以在追究他们的形式和贪污腐化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些蹊跷的事情，而这些蹊跷的事情恰恰是辽宁现在贿选。被这么吹得这么大啊，弄得这么声音这么响啊，追究的这么仔细的一个原因，其实动因就是反制中国的内定，反制中共自己的控制。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和平先生他提出了他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对于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辽宁贿选案，那么张先生您同意和平先生的判断吗？
这个就是按贿选这个概念啊，首先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其实呢，就是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的这个名额怎么分配，其实主要是由中组部啊，然后什么统战部啊这些个部门，他们来这个来分发的。所以我在可能十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你要想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起码你要付出这个暗盘的价格是在1000万人民币这样一个数。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行情现在涨成什么样子啊。当时呢也有一些人告诉我，就是说这种行贿方式呢，其实是很多元的。你也可以是送一张卡，你也可以是送点字画，或者你也可以是送古董。总之呢，你把这些东西用各种方式，你把它送到了那个有权分配的那个部门的那个主管的人的手里，你这个。头衔就算是十拿九稳了。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说它是贿选吗？它根本就没有选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买卖啊。只不过呢，你就是你提的猪头你得找到庙门，然后你把这猪头送进去，人家把你这猪头收了，这个你这个头衔就有保障了。所以我想这个辽宁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同意这个和平先生的分析，就是这个，其实各地 都是这么做的。
嗯，
为什么单单拿辽宁来这个开刀？那么这个辽宁有它特殊的情况。
好的，
所以这个辽宁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继天津被引爆之后第二个被引爆的这个炸弹。
好，
那么当然这中间有高层的权力斗争。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有听众观众等在线上了。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啊，你好。嗯，可能你们还没有注意到，现在湖北这边比如说武汉啊，到处有那种贴标语，也是那种宣传民主选举的那种标语，以前是从前所未有的。还有什么各个选区那些有哪些选民啊之类的，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哎，还有什么超市啊，超市银行的广告上都宣传要保障人民的商家做主的权利。
嗯，
我想嘛，他主要的动机他就是反对政治改革，主要是共产党他喊的是民主集中制嘛，说我们也是搞的民主嘛，他主要是那种政改那种压力太大了，就学当年的慈禧，他搞个假立宪，真专制，共产党他今天这样也是学当年那一套，他是搞假民主真专制，他就是为了反对政治改革，所以才搞成是什么反腐反贿选之类的。
好的，
好，我就说这了。
我们这位听众或者观众呢，他不看好中国的民主啊，宣扬的这个民主政治。那么我们这儿有一位网民，他通过这个 YouTube 呢，也给我们传来这样他的这个看法。他叫 Leo Harbor， 这位网民说呢，说贿选一点都不奇怪，政治家许诺给选民各种好处呢，是来换取选票的一种正常现象。在中国呢，也许是许诺给现金，在美国也许是许诺给减税。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贿选，而是在于假选举。他说啊，连香港的选举都是假的，大陆自己的选举呢就更是假的。看来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的这个看法呢，跟我们这个嘉宾的看法是不谋而同的。那么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说，发生普遍贿选的地方呢，也常常是大家都行贿。如果你不行贿，那就真的你选不上。那么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待官方所说的这种政治生态恶化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政治生态谈不上恶化，所谓恶化就是可能原来的一些潜规则，或者是这个原来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现在呢好像这个有所在地方执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个变种，但是呢要说政治生态从来就没有凉化过，
嗯，
就一直是在恶化的状态中。那么你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1949年的时候成立这个新政府新国家啊，这个建政的时候，中共自己这个他和各党派通过的这个共同纲领，他是已经确认了，就是第十二条，就是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所以这个一人一票，这个不仅是现在这个所谓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一人一票，就是从基层到各级的人大，包括全国人大在内，都应该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所以这个1953年这个制定选举法的时候，是说呢，因为这个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所以这个由于这个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高，这是周恩来讲的。然后呢，所以暂时等于是采取这种间接选举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做了，从1953年到现在，这个60多年过去了，它还是，难道还是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高吗？这个已经讲不通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背弃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适合于搞一党专政，把持政权，避免这些个民间人士通过选举这个途径，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会有，比如江西的这个有一位女工叫刘平，她想参选，现在她就蹲班房了，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想要通过普选的方式 竞选人大代表的人都受到了打压，这只能说明就是现在的选举制度不是一个正常的选举制度，它完全是为了一党专政服务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选举体制之下，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这个生态的恶化，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态，而且呢是没有政治信用的一个生态。
好的，
就是自己说的话自己把它吃掉了。谢谢。
好，现在一位网友叫杨毅，这位杨毅网友呢，他向嘉宾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两位嘉宾，这次贿选案是否跟黄兴国落马相似，也是高层内斗的结果？如果是，那么是哪一派打击了哪一派呢？请和平先生先来发表他的看法。
因为中共他只是掩盖他真实的目的啊，真实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现在很难来去甄别出来了，到底是哪个派系在起作用？但是我们知道，辽宁是曾经薄熙来待的地方，辽宁呢是东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省份，同时辽宁呢也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理李克强所待的地方，所以这些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是不是会进一步打击这个李克强的政治的势力和基础？然后呢，因为王明，我前面讲了，王明他在这个辽宁所进行的有一些行为，是跟他在江苏工作的时间呢的经历有一些关系，跟他的自己的思想的进化呢有一些关系。他把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竞选的机制就是竞争的机制引入到了这个辽宁的党政、人大、政协的各个系统然后呢，这等系统后来起了某一种作用，抵制了这个中央组织部所派出的一个人大副主任这么一个安排，也抵制了一些内定的一些人事安排。这样的话呢，就是日式都有几等可能，一等可能呢是涉及到一些人事的斗争一些是九大的人事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拒绝和阻止现在可能的党内要求民主的这种呼声，也斩掉现在在各个地方里面进行的一些民主改革实力因为呢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的改革开放是来自于一个基层的一个变革，所以在很多地方的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学者或者一些民间人士，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某一些民主的试点再怎能来得到中央的这个认可。而这一次辽宁的这种试点很显然就被打击下去了，而贿选只是一个借口。
中国媒体呢都这样认为，就是通过这一次辽宁人大贿选的披露表明人大改革迫在眉睫。那么如何改呢？有香港媒体就报道说近年来呢，中国内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新一轮省级大员的人事调整，多位省委书记卸任后都进入人大任职，一些省部级退休官员充实各地人大。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大概一分钟左右，您认为加强人大地位或者加强对人大的政治控制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改革人大制度的一个方向吗？一分钟。
我觉得人大制度已经没法改了到现在这个程度，人大就是为党的领导服务的，而不是监督党的监督执政党，所以按这个思路的话，人大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如果你有真正的改革，那最好就是像台湾那位张俊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搞一国一制然后大家都靠补选，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这个民进党也好，各个党派只要你愿意搞统一的话，我们就搞一国一制，不搞也不用搞独立了，大家就凭着公平的选举选出一个一个正常的一个体制来，这样才能中国走向政治民主。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